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心，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道。生活在电子化还有大数据的年代，你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坐过什么车，去什么地方，吃过什么东西啊，都被记录下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惊慌呢？好像有一个私家侦探跟着你，记录你的一举一动，将来可能可以成为呈上法庭的证供。相信大家都会使用手机来支付、坐车、买东西等等。这些手机的支付系统就好像一个追踪器一样，记录了我们每天的生活。大家会不会因为手机支付系统的追踪威力而不用它呢？我想很多人还是会用的，因为能为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位神凡事监察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是很害怕还是觉得很安全呢？诗篇139篇的作者就为我们介绍了这位凡事监察的神。究竟世人对神有什么回应呢？让我们细心欣赏诗篇139篇1到24节，认识这位凡事监察的神。我们先来听第一段的诗篇139篇1到12节。凌晨牧师为我们念出来的是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诗篇139篇1到12节。
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躺在阴间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压碎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对你不再是黑暗，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
我们先来观察诗篇里面重复的用字。当我们要了解诗篇的意思，我们观察诗人重复使用的字，就让我们知道诗人想我们注意的地方。重复的用字通常是跟诗歌的主题有关，还有重复的地方呢，也为诗歌的分段，还有了解诗人用什么图像或图画来表达信息有关。诗篇139篇有四个常常重复的主要用字，就是知道、监察、意念、行为。啊，如果我们详细的看的话，我们会看到有七次知道，或是翻译为知识，有两次是监察，有三次是意念，有三次是行为或是道路。 这些主要的用字在诗篇139篇的开头，就是第一、第二节，还有结尾，最后两节，23、24节都重复，就好像一个首尾呼应的效果，表明了这首诗是上下连贯的一首诗，也带出了本诗的主题。凡事主都监察，耶和华完全知道诗人的思想和行为。这个诗篇呢，可以分为四大段落，就是一到六节、七到十二节、十三到十八节，还有十九到二十四节。刚才呢，我们呢就把两段啊主题相近的一起来先听了，就是刚才林晨牧师为我们念出的139篇一到十二节。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主题，就是主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完全信靠神。第一节呢是全首诗的主题，耶和华啊，你监察了我，你知道我。这段以耶和华为主持，有四次表明你知道。这个你呢，就很强调耶和华跟诗人的关系是你跟我的关系，表明耶和华知道诗人一切的思想和行为。诗人用了对立的动作来表明他的一切的活动，就好像第二节的我坐下我起来，第三节我行路我躺卧，第五节我前后，甚至诗人的舌头还没有发言，耶和华已经知道一切。第一到第六节表达了神的无所不知，无论在任何生活的层面，诗人都完全被神知道，被神的手环绕保护。所以诗人向神发出赞叹，这样的知识是太奇妙和太高超，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第七节了，就用了一句设问句，我去哪里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表明诗人呢是无法逃避无所不在的神。在第七到十二节，诗人加上了想象的用字，表达如果他升到天上，甚至下到阴间，神也在那里。诗人幻想自己展开日出的翅膀，飞到海的尽头居住，表示他从东方飞到西方，即便在那里，神的手也引导和扶持他。在第十一、十二节，诗人呢三次讲到黑暗，他以为黑暗一定会遮蔽他，使神看不见，没想到神看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原来没有任何混乱和死亡的势力可以阻挡神的同在。七到十二节表达无论在任何的遭遇或是境况，神都与他同在，他可以完全的信靠神。一到十二节所使用的图像描述耶和华是一个至高神，耶和华高高坐在天上作王，看见和知道人一切的态度行为，没有任何思想和行动可以向神隐藏，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位全能的主。神无所不在，无论在天上或是在阴间，日出之东方还是海的尽头西方，神都在那里。这段很强调称神为你，第二、第八节都说神是你，还有两次在第五、第十节说你的手，表明了神的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引导扶持他，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拦神的同在。第十一到十二节了，就强调黑暗和光明的对比，表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黑暗也不能胜过光。诗人很惊讶地发现，原来神看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原来神的眼是时刻地看顾着我们，神完全明白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我们所受的委屈，别人对我们的不理解，我们内心的惊慌和担忧，神都完全知道，清楚认识。 就算我们落在困难甚至黑暗的深渊里面，以为神已经看不见离弃我们，原来神的手在我们四围环绕我们保护我们，神的手必定会扶持和引导我们。当我们落在黑暗绝望里面，我们想逃避神，不想让神关心，但原来神不论在任何的范围任何的境况，神都细心的看顾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和盼望。当我们知道神看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们，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拦阻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用惧怕。我们在神慈爱的看顾保护下是非常安全的，唯一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完全信靠神，依靠主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接着我们来继续查考诗篇139篇13到18节，我们请听圣经的话，诗篇139篇13到18节。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编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塑造，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在你的册子写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我们来到第二段，诗篇139篇13到18节。第二段的主题是主监察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要称谢敬畏神。主监察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要称谢敬畏神。第十三节再以强调的代名词你作为开头，强调神的作为。这段描述耶和华是一位奇妙的创造者，神创造了世人的肺腑。十三节腹壁还有第十五节的联络，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就是指制造编制。胎儿在母腹中的成长是很奇妙，还有是无人可知道的，是神亲手制造的精心杰作。神创造人的生命，表明了神对每一个人的关爱。世人比喻神是一个编织者，神观察整个创造的过程，世人的骨干不能向神隐藏。虽然世人在暗中受造，以地的深处比喻在母腹当中，他未成形的身体，神的眼早已看见了。神不但知道人的过去，人是如何被造的，更知道人的将来。神为人所定的日子，人尚未度一日，一切都写在神的册上了。世人生命的起源还有终点都在乎神。神的思想胜过人的思想，神对人是何等的看重和宝贵。人对奇妙的创造者的回应就是称谢和赞美。诗人在十四节因着神的作为奇妙可畏，向神发出称谢。在十七、十八节称谢神，神的思想是宝贵，还有是无法数点那么多，是人不可以测夺的。诗人发现不论在任何人生的阶段，神都时刻看顾和监察，这样就足以令诗人可以放心信靠这位奇妙的创造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体会你的身体是受造奇妙可畏呢？可能我们每个人呢，对自己的身体有多多少少了都有一点不满意，觉得自己啦眼睛不够大啦，或者是长得不够高，或者是女生啦就很介意自己的皮肤是不是不够白，或者是我们也嫌弃自己的肚腩太大或者是太胖等等。 不知道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是抱怨自己不够节制，吃得太多，做太少运动，还是埋怨生我们的父母做得不好呢？还是我们在投诉神的创造不完美呢？诗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在母腹中，神已经认识我们了。以前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了，没有人知道究竟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婴儿在母腹中是怎样成长的。现在呢，有超音波扫描，很多父母呢都喜欢照超音波扫描，想知道婴儿在胎中里面的成长。虽然现在的医学还有科技已经非常进步，但是生命仍然是一个奥秘，没有人能完全的掌握。生命的形成不但是靠父母的意愿还有努力，更是神奇妙的创造还有设计。每个人不论我们的身体是健全还是有缺陷，都是神手中的精心杰作。神看我们每一个都同样的宝贵。神不但在母腹中已经认识我们，更是亲手塑造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神不但知道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我们还未度的每一日，神已经有计划和预备，是超越人的意念。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主监察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的回应就是称谢敬畏神，感谢神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并善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神。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有时候甚至是以母亲的生命来交换的。北京有一个妇人，她产下一对龙凤胎之后呢，就因为出血太多就死亡了。由于呢那个丈夫呢没有能力承担抢救妻子的医药费用，还有呢她要求医院赔偿要打官司的费用等等。她觉得呢没有办法，没有钱呢去养育两个儿女的费用。所以呢都曾经呢公开表示希望有人收养他的一对龙凤胎。这个消息一传开了，马上就引起很多北京市民的关注。生龙凤胎是很多内地人的心愿，因为一胎就可以得到一男一女。那对龙凤胎很活泼可爱，很多有心人呢就去探望，甚至想领养他们。但是他们的爷爷奶奶就坚决反对领养，他们认为就算多困难也要亲自抚养这对龙凤胎。虽然呢，这对龙凤胎一出生就面对很大的困难，他的母亲已经离世生活也有欠缺，但是呢，他们是神所创造疼爱的生命，我相信神一定会透过很多有心人祝福和看顾他们的成长。再说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患有大脑性麻痹的婴儿，他在南美洲的村庄里面出生。这个小朋友呢叫理查，他出生不久以后呢，他的母亲知道患这种病的人呢很少会活到成年他害怕自己一个人呢不能养育这个孩子，所以呢就把儿子呢送给一个宣教士的家庭。那个宣教士家庭呢就养育理查，教他走路说话还有做很多的事情。理查呢就学会爱主，为神所赐的生命感谢神。他在教会里面唱歌学习圣经，长大之后呢更开始讲道。今天理查已经成为那条村落里面的牧师，深受会众的爱戴。理查的亲生母亲判定这个小孩是毫无价值的，但是理查在神的手中证明生命是何等的贵重和神圣。神看重人生命的价值，使用有缺陷的理查来祝福别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贵重和宝贵呢？主细心检查我们的生命成长，一步一步引导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会怎么样善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呢？我们会怎么样称谢和敬畏赐我们生命的主呢？ 最近香港有很多年轻人感到绝望，甚至以死亡来控诉社会，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我们听到这些自杀的消息都很难过，求主帮助我们能尽早找到这些情绪受困扰的年轻人，陪伴、聆听和关怀他们，让他们看到生命还是有希望，给他们有活下去的勇气。我们的伤心、沮丧、愤怒，神完全知道，也明白，神时刻看顾我们。我们以为黑暗的权势已经掌权，但神看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们。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拦阻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不用惧怕黑暗的权势，因为神就是光，神要驱走一切的黑暗。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诗篇139篇19到24节，诗篇139篇19到24节，我们来听圣经的话。
神啊，唯愿你杀戮恶人，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恶他们吗？我恨恶他们到极点，以他们为我的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刚才这一段是诗篇139篇19到24节，我们来分享第三段的主题，主监察我们的罪恶，我们祈求神的引导。主监察我们的罪恶，我们祈求神的引导。第十九节表达了诗人祈求神监察他，他清楚地向神表白他的心意。神啊，甚愿你杀戮恶人，你们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这个是和合本的版本。这些恶人呢，是流人血的，恶意说话顶撞神的，妄称神的名的啊，这些仇敌。诗人呢，并不是要求个人的报复，诗人极度恨恶他们啊，两次。其实21节讲了两次，22节再讲两次，诗人极度恨恶他们，以他们为自己的仇敌，是因为他们恨恶和攻击神。诗人信靠公义和大能的神介入，来惩罚行恶的人。诗人在面对仇敌的逼迫当中，求神监察他，表明他的清白。诗人先前呢，在头两段就抓紧神跟自己亲密的关系，认定无论他在什么处境、什么环境，他整个人生都在神的照顾还有看顾之下。到了第三段，诗人对神很强烈的肯定自己是站在神那边，是跟敌人不同的。他甚至对神说，你尽管透彻的监察我，你便知道我没有像敌人那样得罪你，我绝对是站在你这边的。这段总结第23到24节最后两句重复了之前的主要的用字，就是诗篇开头的主要用字，表明了诗人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曾经被神监察知道引导和看见的诗人，愿意继续被神监察知道引导和看见啊，这些字都是重复的。诗人把自己现在和将来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因为他深信神完全知道他，他就可以完全放心。第三段所用的图像是描述神是一个审判者，他会赏赐那些行善的人，惩罚那些恶人。神是大公无私的监察人心，完全知道人的思想和行为。诗人的回应就是向神祈求，让神查看他有没有犯错，引导他走永恒正确的道路。当我们知道神全部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 我们无法向神隐藏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惧怕面对敌人的指责还有诬告。世人恨恶罪恶，为神的名着急。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远离罪恶，还是不知不觉被世界还有罪恶吸引同流合污呢？我们有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的言语、行为、态度会影响教会的名声，使神忧伤呢？求主鉴察我们的心思，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最近两个月，香港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动荡，在很多很多的冲突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受伤，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愤怒、心痛、难过。虽然我们不一定有参与在前线最激烈的冲突当中，但是我们作为香港的一份子，当香港社会发生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责任。七月初的时候，我们教会举行了一个求主医治这世代的严肃会，让弟兄姊妹一起认罪祷告。我们呢，在这个严肃会里面呢，以诗歌敬拜开始，让我们把焦点集中在神身上，然后我们弟兄姊妹有彼此分享和聆听，让大家表达经历这些动荡所带来的感受。之后我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认罪祷告。我们的认罪是多方面的，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来反省我们心中的怨恨、控告、暴力、邪恶、谎言、恶言，我们有没有不公不义、骄傲、冷漠等等。我们在庄严的圣殿里面一一的向神认罪祷告。之后呢，我们就在一个木头做的十字架书签上面写下自己的励志还有祷告。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走到圣殿前，献上这个十字架，点起一个小蜡烛放在圣殿的台阶上面，代表我们愿意领受真光。最后呢，我们就一起领受圣餐，还有合一的使命，带着悔改更新的心进入世界，做和平之子，一起同心建设我们所爱的家园，就是我们的香港。希望弟兄姊妹也继续为我们来祷告。诗篇139篇很强调神跟世人亲密的关系，是你和我的关系。世人并不是要歌颂神的很抽象的属性，比如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世人赞美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无论在什么地方，神都与我们同在。神已经按照他自己的目的来规划我们的人生。主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生命的成长，也知道我们的罪恶。那我们的回应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完全信靠，还有称谢敬畏神，并祈求神的引导。我们面对知道我们一举一动、一切心思意念的神，无论我们在哪里，神的手都引导扶持我们。面对在母腹中制造我们的生命的创造主，我们的回应就是赞叹、称谢和祈求，完全的信靠和顺服神。盼望我们一起来信靠这位凡事监察我们的神，我们要完全的信靠、称谢、敬畏神，也求主监察我们里面的罪恶，祈求神的引导，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愿神赐福大家，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醒。